很高兴在敬虔的时候再一次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也一起来学习啊，如何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过肢体的生活。刚刚有弟兄提得很好，我们在教会讲到教会的合一，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彼此为肢体，我们真的是啊在主里面一家人，我们这三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一起来谈论，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看神要怎么去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教会中来工作，也借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能够啊建造一个啊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我想我们要提到教会合一，当然这个是因为教会里面的同工，你们教会的同工啊给我啊一个建议，也是看到是像他们，但是教会的一个啊需要，今天我们特别是希望在这个课题上面一起来寻求。另外一个是啊，我很喜欢讲这个问这个题目，不是说我有很专长，就是这个是我的啊什么特别有专长的地方，而是我真的看到这个是很重要，我也愿意一起来跟弟兄姐妹学习。在我服侍的教会，就跟我要跟你们教会一样，我们都需要教会的弟兄姐妹学习如何的合一的在主里面去成长。另外一个我们很愿意去讨论这个课题，是因为我们清楚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要召集的这个事情。所以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啊，教会都是从各方各族各民各国中召聚来的一群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身上在林州国语教会都是基本上都是讲国语讲普通话的啊弟兄姐妹啊，可是像我自己本来我就不是讲国语的，我的母语是粤语，我的本来是讲广东话的人，慢慢也在学，我们也是从不同的，就算是语言一样，我们还是有很多可能来自不同的原居地，甚至从啊，我是从香港来，也是从台湾来，是从中国，在中国也是很大，对不对？中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啊德国去，在那边帮短宣跟一些中国去的学生在一起，他们是有人就告诉我哦，在这些学生当中分成两帮人，一帮是从北京来的，一帮是从上海来的，他们就是彼此之间好像就已经成了一个小的群体在当中。好，我是想到在国内来的很多地方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从不同的远距地，不同的多少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差异，那我们怎么能够合成一群，我们怎么能够啊达到一个共识，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能够合一的去和睦共存。我想大家都会体会到这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也承认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教会一直在寻求在这方面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可是假如你问我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群体聚在一起能够成为合一吗，我想那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是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既然神要成就的话一定会成就，只要我们能够顺服，只要我们能够听神的话，我们按着神的原则，按着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神，我们就能够在他的恩典底下去成就这个事情，不是靠着人的才能，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也不需要去创造一些人为的因素去要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神的原则，然后是按着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与圣灵同工，也要支取神已经提供给我们的一些的材料。谁是这些材料？我们就是这些材料。神就是要在这些，我们是在彼得前书里面讲，我们就是灵工，因为这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神要借着每一个弟兄姐妹来成就这个事情。啊，我今天晚上有稍微提过，我其实是来美国已经很久，我来就来到你们说的第一个，我到美国的时候，1978年我来就来到你们说的，那时候刚进学校也碰到一些的同学，我还记得特别有一个从德国来的一个同学，也是研究生，他特别喜欢吃中国菜，他就问我在这边有什么好的中国餐馆，啊，找你。70年代末期在你们收藏就晓得是没有什么好的，那时候 Linda 他们的 Emily 他们的餐馆还没有开了，所以还没有什么好的餐馆可以去了。 OK， 所以那个时候啊，我想 Alice 和 Anne 他们都知道，如果你在明尼苏达要吃好的中国菜，怎么办？在自己家里煮，只有在自己家里煮的比餐馆的更好。可是他问我，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煮菜。他就问我有什么 recipe， 那什么啊菜谱可以做中国菜？那我就想，我绝对没有办法帮助你，你一定要找一个懂得做中国菜的人，才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做中国菜的一个菜谱。所以当我想到我们在一起讨论要如何达到教会的合一，我想也是有一个，我们也想有一个像 recipe， 什么是 recipe for unity？ 那个菜谱是要提供告诉我们有些什么的材料，需要些什么材料，需要怎么样去做。因为菜谱就是不但是把材料告诉你，要那程序要怎么去把那菜做出来。我想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真正懂得合一的那个人去找。那你不能说是那个人，是那个真的懂得合一的去告诉我们怎么有一个达成合一的那个 recipe。 那真正懂得合一的是谁？这是神自己。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可三位，我刚才 才问赵光，我还记得去年我来的时候跟 Bruce 有很长的讨论关于三位一体的事情，今天我们不讲这个。因为我们都介绍神是三位一体，而且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从亘古到永远都存在，而且他们是和睦共存，他们是完全的合一，他们是完全的和睦，完全没有争执，完全是统一的心意。所以他俩这样要创造的成为基督身体的教会，他也要我们像他们一样的合一。既然他懂得是什么合一，他懂得在历史里在万古以来他们就是一个合一的一个一体的神，所以我想他是最好的一个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合一的那个 recipe 的一位神。在圣经里面就讲到教会，很多的特别新约圣经里面都讲到教会，以弗所书是一个很重要关于教会真理的一卷书。保罗在一开始就讲到神在勇士里面的计划，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是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基督徒。拣选我们的意思是他拣选我们要成为基督徒，他拣选我们要成为神的家里面的人。神要这样做是要叫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我们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神的群体，不光是一群人在这边，我们不能够忘记是神要借着这个群体要成就他的心意。所以借着保罗就为着信徒来祈求，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目的是要基督做万有之首，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也提到，我们要有去智慧，要向神求智慧，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达到这个最高的目标、最美的、最好的那个目的的一个途径。无论我们在圣殿当中，我们需要找到这个途径，我们需要做这些选择，怎么去选择神的道路，怎么去选择跟随神。在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同样的，我们是要需要从神来的智慧，看到神的目的是要基督做万有之首，是要基督做教会的头。这个神的计划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是这群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先我们与神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然后我们也能够彼此建立一个和好的群体。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我想弟兄姐妹可能都会体会到，不要说在教会里面，在家里也是一样。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夫妻之间争吵也少一点，跟儿女之间的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也会好，因为你这个人就是比较贴近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原则去做事。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追求合一，我们也需要我们先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提到我们跟神的有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但是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神的心意是要建立一个群体。 所以当我们想到教会的生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我刚刚提过，我们自己需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需要追求属灵上面的成长。可是我们不要停在只是个人的那个范围里面，我们要想到我们怎么去把整个的教会建立起来。所以当保罗进到第四章，就前面三章都是讲那些教义上的事情，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他讲那些很具体的教会信徒生活的一个实践，我们要怎么行事为人的时候，他首先都提到教会合一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今天就会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来看，我们要看到神造成教会的合一的那个 recipe 在哪里，神为我们所提供的，我们所需要的那些的 element， 那些要素，这个主菜的材料是什么，然后神给我们的那个原则怎么去做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会先看到这一方面，晚上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看，既然有这些的原则，既然有这些的材料，我们怎么实践出来，都实际上面活出啊行出来。我们开始之后，我们好吧，我们现在从低头，我们仰望神。谢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中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心意，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给教会合一的那个 recipe， 如何的按照你的心意运用你所给我们的这些的材料，你所给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生命中的因素，以致我们能够一起的来造就建立一个合你心意一个合一的群体，一个在地上能够荣耀你的名，将你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的一个群体，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圣灵在上面的时间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不但是头脑上面明白这些的原则，我们也能够心里面甚至感受到这个是神的心意，就是神对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投入，我们一同来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将你自己得到心满意足。求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一开始说，因此我只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护照，就是新译本的翻译。保罗说，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护照。蒙的护照是什么？就是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神呼召我们从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本来我们是活在罪恶当中，本来我们是活着跟神没有关系的，今天神呼召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呼召人的时候，就呼召做传道人，呼召做宣教士，只是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做传道人只不过神有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岗位，那上面的呼召最基本的，神给每一个信徒的呼召只是成为他家里的人，这是成为神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保罗说，因此我这样子做，就是说我是根据上面我讲到关于教会真理的，关于一些教义上面的事情，然后他发出这个呼吁，他劝勉所有蒙恩的基督徒，我们要体会神的爱，我们要接受他的救恩，我们要知道他叫我们要成为一个群体，不只是我们一个人独善其身，我自己得救了就好。我也很感谢神，我刚刚灵修的早上灵修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有提到，在过去一年教会有些家庭因着不同的原因离开，可是我也看到一些新的面孔，就是教会不断的去有接触到新的人，把人带到神的家里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神就把我们留在地上一个的使命。我们也要怎么去把那些不断有新的弟兄姐妹进来的时候，把他们也不单是被称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活在这个合一的一个教会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要活出来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保罗就提醒我们，这边所提到有五个要素，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需要有五个的 element， okay， 为的是要我们达到神呼召我们的目的，这是神的命令。弟兄姐妹，神叫呼召我们的时候，神有一个命令，要我们要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要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这是说，神已经借着圣灵造成一个合一，神已经借着圣灵把我们都放在一个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合一的群体。 可是我们所要做的是持守，而不是我们自己去造一些东西出来，从没有当中我们自己去用一些人为的方法，一些 artificial 的方法做造成一些表面的合一，而是我们要竭力就是要很努力的去做，要很刻意的去做，要 intentional 的去做，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啊专一的寻求如何的做的合神的心意，要造成一个合一，是神以经典的教会。我们不是从一些本来不是合一的要把它聚在一起，是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一个合一的群体里面，我们要保守那个，我们不要去破坏那个啊神所给的合一。所以我们要确认就是要把这个合一的这个实际，这个神已经造成的事情活出来，让别人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合一的群体，看到的是神的作为已经在教会当中。教会最能够吸引人是什么？教会最能够吸引人就是有神的同在。当慕道朋友也好，别的弟兄姐妹来到一个教会里面，我想最能够帮助他们，或者是最能够吸引他们会留下来，愿意投入在这个教会当中，就是看到这个是神所在的一个地方，这是有神同在的一个群体。所以保罗就提到我们需要有，就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可是神不但是给我们命令，神也知道我们平时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他已经都告诉我们这些的材料，他已经给我们，他那个方法也给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去过三藩市，我在美国很多人去，对不对？直接从三藩市搬过来的，平常他们是以前都住在三藩市。那你去三藩市的话，很多人去喜欢去的景点是什么？旅游的话去哪里？Golden Gate Bridge， right？ 对，金门桥。金门桥这个特色是什么？它是没有那个 support 的产品，都是两条很大的那个cable 把它连起来，两岸是很远，也就是靠那个但那个桥的长度是超过一英里，可是就是用两条杠线把杠缆把它挂起来，可以挂在那边上面我不知道您去的时候有没有仔细看，它在那个桥的一边，它就有一个 sample， 那个杠缆是怎么大多大，它大概是30宽，直径30的一个，可是里面其实不是一条，里面是有27572条很细的线把它滚在一起，27000多的线组成的一个30宽的一个，因为从材料力学，假如你是学过材料力学，我现在学校里面念，你很多很多的细的线组成的一个钢缆，比一个整块的，我们有时候想那个很快整块也很粗的，应该会承担的力，可以承担的力量更大，其实不是，很多很细的把它组成起来，所能够承担的荷重远比一条粗的一体的一个钢缆。金门桥就是用两个这样子，可是每条都是很细很细，可是把它们组成起来的时候，所造成的那个负重的量是远比一条很粗的。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伟大的巨人在那边去做，是很多很小很小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能够合一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发出的力量是远比一个人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假如你看教会历史也是，从开始的时候神使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这样子的属灵伟人，可是越来越看到在到耶稣时代的时候，12门徒，教会的时代都千千万万的信徒，再没有一个像摩西这样子的巨人出来，可是有更多的就是神所使用的属他的人可以组成起来的。所以传道书里面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只是很奇妙。当你看看圣经，这样你再看科学，当然在传道书，我想但是所罗门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材料力学这样子，可是他已经看到三股合成的绳子比一根绳子更所承担的更大，更不容易折断。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也需要有这几样的东西混在一起，这合一的要素我们都要成就。那 那五个要素是什么？是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睦。我们要有谦虚、温柔、忍耐、宽容和和睦。所以我今天晚上这些感受，我盼望跟弟兄姐妹来看，那这里他讲的是什么？什么叫做谦虚？那在教会里面，你们常会听到，我们基督徒要谦虚，我们不要骄傲。我们知道谦虚就是骄傲的相反。那究竟什么叫谦虚？是不是把自己看得很低，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行，那叫谦虚。有些人是以为这样子是，所以人家教会里面请弟兄姐妹帮忙的，他说哦。啊，让别人去做吧，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让那些有能力的，让那些啊信主很久的人。可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谦虚并不是说把自己看得很低。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醒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谦虚就不把自己看过于所当看，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道。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自己。要看得合乎重道，就是我们对自己在教会里面的角色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估。骄傲是我刚刚提过，是谦虚的反面，可骄傲是合一的最大的一个敌人。常常我们的在教会里面，或者任何一个群体，不要讲教会，你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你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就是你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骄傲常常是自我，这样是合一的一个最大的敌人，而谦虚就是对付骄傲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良药。谦虚的人就是一个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我看到我自己的角色，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所以我有意见我会提出来，可是我不坚持。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意见，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无论是啊教会里面的代理做代理的，或者任何一个信徒。我们都需要，可是我们不需要坚持。我们能够谦虚，就是我不坚持，以免引起群体里面的不和。因为这样子一个人，他是不是只顾自己的权益，反而他是更看重是别人的，是看重的是群体的好处。群体的好处成为他的一个优先。他看到他自己只不过是这个很大的一个杠杆里面其中一条，很小的线。可是我的参与是重要，我们也看到我的参与是重要，不是说我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不要去参与，只坐在那边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需要去参与，可是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C.S. Lewis， 我不知道大家多少人看过他的书，他啊中文翻译是鲁易斯，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哲学家，也是啊，我如果没有记错是 Oxford 牛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讲一句话，他解释什么叫骄傲，骄傲什么叫做谦卑。他说，骄傲不是把自己想得太高，谦卑不是把自己想得太低。他说，只是常常想着你自己就是骄傲。那谦卑的人是根本不想自己，根本不去想我是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去看我。当我们有像我昨天晚上有提到，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当我们会教会里面去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希望别人喜欢我呢，还是因为我喜欢别人？当我常常想到别人会不会这样，我这样子做别人会不会喜欢我，我这样子不这样子做他们会不喜欢我，而是一直在想着你自己。C.S. Lewis就提醒我们，真正的谦卑是根本你不想你自己，你只想到这样子做对对方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对这个群体有帮助。所以第二层我们讲到，我们需要有谦虚，有这样子的心态，当我们面对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在教会里面的生活。第二讲到是温柔，温柔是啊，等一下我们有小组分享讨论的时候，我会请弟兄姐妹去想想，什么是一个温柔的人？你所认识的人，谁是温柔的？大部分当我们提到温柔是。来形容什么？是形容女的还是形容男的比较多？我们都会讲到是不是形容是女的会比较是温柔的人？这不一定是的。温柔有时候有一个解经叫 Warren Wiersbe， 他解释很多时候人把温柔看成是软弱，觉得一个温柔的人是个软弱的人。 可是他是很清楚讲到这个，只是啊，在英文来讲，他说 meekness is not weakness， 温柔在英文来讲只讲到 meekness 是一个温和温良的人，他是一个拥有权柄却不随便用他的权柄的人，不是他软弱，他是有权柄，只是可以说他是有更大的权柄，更大的权力，有更大的力量可以去控制他自己，不随便用他的权柄。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两个人物是啊，圣经里面称为是温柔的人。第一个是在旧约里面，是旧约的摩西，我刚刚提过他是一个很有权柄很有能力的人，他在埃及地行十个灾，神借着他行十个灾，然后带领百姓两百多万，超过两百万应该说，跟男的只有差大概两百万的人，从埃及地出来，在旷野40年。他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人，可是神怎么从什么形容他？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人，所以神说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另外一个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是极其谦和谦卑的人是谁？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两个人都是有极大的能力跟权柄，因为主耶稣可以平静风浪，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他有绝对的权柄。可是当人去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温和表现在哪里？像摩西，百姓常常去埋怨啊，去问他为什么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让我们饿死在旷野，让我们这边没有水喝，各式各样的事情去埋怨去抱怨的时候，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有没有说你们是谁？我是有权柄的人，你们谁敢来站在我面前讲这个话？摩西没有，摩西甚至不会为自己去辩护。当别人去攻击他的时候，他的反应，他回到神的面前，他就俯伏回到神的面前，他就在神面前跟神讲，这样子的事情我怎么去处理？当人无理的攻击，他却选择顺服在神面前，他不为自己去争辩，他宁可让步，他宁可让步，宁可让步是什么？是 yield to God， 听凭主怒，就是让神来主持公道，我不需要为自己去分辨。我想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同工们，你们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有时候别人会误会，有时候别人会埋怨，有时候别人会觉得为什么你们做这些事情。的确我们需要听，我们需要听弟兄姐妹，有时候甚至是借着弟兄姐妹告诉我们我们有些事情是走偏差，可是我们最重要不要去争辩。一个温柔的人，我们是有权柄却不随便的用我们的权柄，我们更求看到神智来主持公道，让神来在当中显明他的心意。不光是说教会里面的领袖，教会里面的同工会遇的会碰到要被弟兄姐妹误会，我们平常交往当中就会有，弟兄姐妹的交往当中我们也会有遇到啊被人触犯你的时候。问题是当你被触犯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要去维护我的权利，你在美国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我的 personal right， 我的权利，还是我选择不去反击，我有更大的能力去控制我自己，不去争取那些，我是为了寻求合一，为了避免破坏合一，我情愿让步，我情愿接受神的安排，我不去为自己去争取。我记得在我学习啊，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位传道人，我忘记是哪一个牧师，他提到只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让弟兄姐妹当中遇到有意见不同或者有不合的时候，是谁先让步？他是成熟的先让步。成熟的人，你的表现只是表现于能够接纳别人的不成熟，你不会跟他去意气之争，反而你愿意让步。因为我们让步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还是在掌管，我们需要一个确定，是神是教会的，耶稣是教会的头，神是在这边掌管，所以我们能够让步，所以我们不需要 很着急的去为自己去争取，争取自己，坚持自己的意见，让神来掌权。第三个就是讲到要忍耐，这边忍耐我想跟今天讲到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个忍耐，其实在应该我没有仔细去改，不从上台文从那翻译上我知道应该不是同一个字。这边的忍耐是讲到你碰到人屡次的触犯你，你仍然不会生气，这像神对以色列民，在英文里面讲的 long suffering， 这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爱是恒久忍耐。long suffering 是当别人侵犯你的时候，屡次的侵犯你的时候，多次的一而再的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宽容，你仍然能够忍耐，不反击，不去消灭他们。神随时可以一下子把以色列民都消灭掉，可是他没有这样子做。神也要我们效法他一样，神也要我们有这样子的长久的忍耐。当别人触犯我们，当别人一而再的在某些事情上面触犯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为着保守合一，为了不要破坏合一而显出同样的人，对那些触犯我们的肢体要显出人。尤其在一个超市里面，有一个男人，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小孩去那边买东西，那小孩就坐在那个手推车上面一直在吵，要这个要那个，一直在吵，一直在闹。然后那个爸爸就一直说 ：“Be patient, Billy. Keep calm, Billy.” 他一直说：“忍耐一点 ，Billy. 安静，平静下来 ，Billy.” 现在过了一阵子，那孩子又在闹，他还是说。Be patient, Billy. 忍耐呢 ，Billy. 要平静下来。那差不多也买完东西要出去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太太看到他这个爸爸这样的情况，他就很就跑到那个父亲的面前说：“我很欣赏有这样子的，一直在小孩子这样子的 Billy， 你的 baby 在吵闹 ，Billy 的吵闹，你一直在劝他要平静，要忍耐。”马上就买完东西，然后爸爸那个丈夫说。我的小孩不叫 Billy 是我，他是一直在跟自己讲 Be calm, be patient。 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的的确确，当有些东西有些人触犯我们的，告诉我们自己 Be patient， 要忍耐。我还记得在这边首先可能知道现在我们的还是不是有那么多弟兄姐妹去参加 Bill Gardner 以前叫 Basic Youth Conflict Seminar， 现在好像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在里面有一个讲座，特别讲到青少年怎么样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上面是很具体的。每一年的那个 conference 特别结束的时候，他每个人会发一个 butto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都有。点那 button 上面就有几个字母，他的那个 acronym 就是 Be Patient。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这请大家忍耐，神还没有完成他在我生命中的工作。虽然我们学了很多东西，我们在不断的成长上面，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在成长。我们在忍耐这个事情上面就需要去成长。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是需要很多的学习。特别当有别人触犯的，在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在弟兄姐妹的教会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或者说应该最难去处理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有嫌隙而不能够解决，慢慢造成教会里面越来越多的问题。同工之间不能够伤和，就是你讲一句话触犯了我就一直不能够放下。好，其实可以是很少的事情。这是我们放不下自己，我们就是不能够忍耐，我们就会反击，越反击就越多的问题出现。所以第四个要素讲到要宽容。宽容是什么？是接纳别人的不一样。宽容是接纳别人的不一样，不但是表面上面外表上面的包容，是内心里面真的去接纳那个人。 我刚刚提过，我们都是从不同的啊，就是在同样是从中国来，也有中国的不同的地方，有些从啊、从台湾来的，像我是从香港来的，我们在这边接触一些，在这边长大的，受美国文化的熏陶出来的，我们下一代也好，我们的年轻人也好，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会碰到不同的人，不同背景的人，我们怎么去接纳别人的不一样。当然一个重点是我们要强调我们共同的事情，不要去强调我们不同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聚焦在 focus 在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更需要去强调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在主里面是有同一个生命，我们有同一个生命的内涵，生命的本质。假如我问你，你现在跟你不一样的肢体的关系是什么样？不要再想，那通常你都会有一群弟兄姐妹是你身边很接近的，因为跟你很多相同的地方，那个是无可否认。我们啊，也上面会讲到，那个是保罗是说教会似乎有这样子，也明天晚上我会特别提到的，似乎有不同，可是那个不同不能够造成我们合一的一个难处。我们是因为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共同的地方，是谁使我们能够有共同，是谁使我们能够合一，都是神在基督里面造成的。这是基督，因为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已经告诉我们，是基督耶稣已经使我们和睦，将两项成为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废掉以自己的身体废掉怨仇。他那边在那个上下文里面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怨仇，他们之间是彼此为敌，彼此为仇很多年。我们应该还不到那个地步吧，我们还没有彼此为仇，像犹太人跟外邦人。纵然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神借着耶稣基督也叫他们能够回应，所以我们绝对有把握说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按着神的带领，神的教导的话，我们是可以合一的。重点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所以当耶稣呼叫他的门徒，呼叫我们要做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也是神也是基督呼叫我们要放下自己，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接纳别人的不一样，要宽容别人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去真的去追求教会的合一。尤其在一个教会的主日学里面，有一群小孩子已经在那个教室里面玩得很高兴，然后让那个老师看到在门外站了一个小女孩，他看得很羡慕很想进来跟他们一起玩，可是他又不敢，站在那里就不动。那老师很奇怪，他就跑过去叫那个小女孩，你进来吗？跟我们一起玩，跟我们一起学习。那小女孩说我不要，他们会笑我，他们会取笑我。那老师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连鞋子都没有，我没有鞋子穿。他是一个很穷苦的人家出来的一个小女孩，他看到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小孩子穿得很整齐很漂亮，在礼拜天 Sunday best， 我连鞋子都没有，我跑进去他们一定不会接他，我一定不会跟我在一起。他就站在那边，那个老师想一想，他就回到那个教室里面，跟那个其他的小孩子说：“今天我现在玩一个游戏，我需要你们每个人都把鞋子脱下来，放在一边，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当那个老师这样子讲，当那些小孩都把鞋子都脱下来的时候，那个小女孩站在外面就跑到里面去。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怎么把别人接纳进来？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我们有些的特色，我们可有些我们的背景，我们能不能够放下那些，为要让别人能够进来，能够感觉到他们是被接纳，他们是被接纳。像教会，我们就是一个 彼此接纳的地方，因为神先接纳了，神先接纳了我，是无条件的接纳，是 unconditional acceptance。神是没有要求我们是有多少的教育，有多少的钱财，有多少的什么什么东西。神都看到我们就是一个有需要的，需要神的人。神愿意接纳我们，神愿意接纳我们每一个，无论我的背景怎么样，无论我的文化、教育、社会地位、我们职业都不要紧，都不要紧。无论我们的背景有什么的不一样，都不要紧。我们重点是我们有共同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第五个这个讲到是和睦，或是和平，以和睦联系。我们要以和睦联系。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体会，特别我们咱们中国人来到美国的时候也会体会到，我们是活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一个，在中国讲一样，在中国讲到的小孩也是一样，我在香港讲的也是一样，从小学很好，对，别说小学还没有进学校，在家里面就要，我不晓得你们大家的家里面是怎么样，我是我家里面前面有三个姐姐，上面有一个妹妹，我们五个小孩一起住，还有两个在国内，我没有看，没有见过的，我家里七个小孩，从小就要争。所以我最近才跟我一个姐姐谈到过去的时候，她说，因为那时候我在家里面，前面三个姐姐，上面一个妹妹，我是独一个儿子，我爸爸也是独一的儿子，所以他从小就觉得这个是很特别。Okay? 那时候我也不懂事，我说跟他们争的时候，我说我是儿子，当然我要有这个权利。结果别人揍了一顿 ，OK， 揍的要吐。从小就在那边去争东西，争玩具，争的。进到学校里面，进到现在在这边也是，我看很多的父母把小孩带去参加学乐器了，参加一些运动。本来应该是很怎么讲我想很羡慕，我自己没有机会学音乐都很羡慕，觉得学音乐的人都是那个品格比较好，很悠闲，是一个很悠闲培养一个品德的一个途径。可是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很多的小孩学乐器是要为了竞争，要去赢这个比赛，要赢那个比赛。运动也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育的，是悠闲的一个活动，结果变成是很多的竞争。我们都是活在一个竞争力很强的，在学校，在社会，在你上班以后更是竞争更厉害，明争暗道，恩暗斗，每个人都在争着要怎么去在公司里面去出人头地。其实很多人所向往的就是能够到一个地方是不需要去竞争，我们盼望在家里面我们可以造成这样的气氛，我们更盼望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来到教会里面是不需要去做这个竞争，彼此之间在竞争，反而是我们真的在这边有一个和睦共处的一个环境。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去建立一个和睦共存？弟兄姐妹来到这边是不需要有压力，不需要去表示有什么表现，表去争取别人的好喜欢你。我就是我就是神所爱的一个人。我可能有我的长处，也有我的短处，我都可以在弟兄姐妹面前可以赤露敞开，因为我知道我是被接纳，我是被宽容。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是可以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和睦同居。在圣经里面讲到，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能够和睦共存，而不在那个竞争底下，是一个我们需要在组内一同的来去追求的一个目标。因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们不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教会里面，教会施工，我们教会的同工，我是特别在过去几年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也很具体的碰到一些问题，就弟兄姐妹之间不能不和的时候，是 drain 很多的 energy， 是要同工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神命令我们，你们要彼此和睦，你们要彼此和睦，这是一个命令，没有选择。无论你跟那个人啊是不是意见相同，我们要和睦；无论你跟那个人的背景是不是相同，我们要和睦。耶稣教导我们，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们也要想，不但是我自己要追求，不跟别人去争。当我看到有弟兄姐妹有冲突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我怎么做一个 peacemaker， 我怎么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去帮助别人去达成和睦。我们能够和平共处，最基本的还是回到我们的共同点，我们都是有基督生命的，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这是以弗所书前面已经讲到，就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成为成就了这个和平，他就是和平， He is the peace。 我们有他的时候我们就有和平，我们有他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够和睦共处。所以当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如何要达成合一，很基本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抓紧我们的共同点。我们有这几个因素，其实都是什么，都是神已经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已经有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睦，都是基督已经造成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是保守，保守就是这个神所赐、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要使用每一个神所给我们的材料，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这 attribute， 这些的属性，我们都要表现出来，要表明，要活出来。不但是有，我要活出来，不能够忽略其中的一个，不能够说我只要其中一个不要。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大家都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盼望你没有像我这样子的经历了，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经历。是很多年以前我还住在明州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礼拜六的早上，刚上完大学，然后我早上我要出门，是因为要送一对的宣教士夫妇要到中国去，就是 Christian Michelle 去他们那时候刚第一次离开美国到中国去做宣教的施工，所以我一早就跟他约好，我要去飞机场送行送他们。然后早上起来就发现刚上完大学，完了，所以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把那个driveway 清理好，马上要把车子开出来，发觉呢我的 windshield washer 已经很低很低，就是能够是挡风玻璃那个。我想算了，这小事情不管，赶时间先去。所以开始去了，在下雪以后，我跟在里面开过车就知道，你虽然已经停了雪，可是在路上旁边的车一过，把这东西都溅到你的挡风玻璃上面，所以都要用那水膜去过。还没有上 highway 都已经一塌糊涂，像前面都已经变得好像 frosted glass 一样，对，根本看不清楚前面的路是什么。那我就想，我到飞机场我已经去了好几次。闭着眼睛也可以去了，没关系，看不见也可以去，一定可以去了，可以去到机场。开了开了很久，为什么还没有到？终于把车子停下来看一看，已经到了门多的孩子，已经跑到机场的另外一边去了，看不见从哪里要出去。本来想很小的事情，温修温雪也跟你的汽车的运作完全无关，你的汽车还是可以发动，可以还是可以跑得很快。可是我们因为缺少一些东西，纵然是我们不重视的一些东西，结果你就会造成很大的事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有时候是这些小的事情，我们不注意的事情，觉得是不重要，可是我们不好好的处理的话，我们就会造成一些的不好的后果。像我那时候就差一点 miss 掉，看不见他们。还好神的恩典，我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在里面等我，要不然没有机会看到他们。他们离开以前，所以神已经给了我们这几样的因素，是神 借着圣灵要结出来的果子。然后你去看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接近。这里面讲到的谦虚，只是我讲的我们要节制自己，不是要困穷，要把自己看得合乎重要，不是把自己看得很低，却是要知道我的岗位是什么，我在教会里面当做的是什么，而按着神的安排去做。我们需要有温柔，我们需要有有忍耐，我们需要去宽容，能够恩慈就是一个宽容的一个因素。我需要有恩慈的去看待别人，就能够宽容接纳别人的不一样。我们需要追求和平，和睦的跟弟兄姐妹相处。当我们正在属灵里面去成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些的要素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不只是说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活出来，我们就能够竭力的、刻意的死守他所赐的合一，不要让敌人去破坏教会合一的见证，不要去让仇敌去破坏教会合一的见证，也不要让我自己成为合一的一个男主。我们需要想一想，教会现在不能合一，我的参与在哪里？我是一个 peacemaker 还是我 troublemaker？我是造成合一的，还是我是破坏合一？我是帮助弟兄姐妹建立和睦的关系，还是我造成弟兄姐妹当中的混战，或者我自其中的一份？所以神不但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这些，神也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合一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我们基本上合一的那个本质。我们的合一的本质是什么？在比如说是接下去三节的经文就讲到有七样东西，我们是一样的七个一，来说明我们的共同点。我们要成为我们教会能够追求合一的一个基础，也是我们在合一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个真理上面的根基。我昨天晚上提过，我们在这个退休会里面，我们就是要学习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教会合一的根基在哪里。这些的要素都是在神已经照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神也是也告诉我们我们有几样的东西，有七样的东西是我们是一致的，是共同的。我们在这个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第一，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身体只有一个，就讲到普世教会，不光是明州国语基督教会，不但是我说普世的，在底特律的中华圣经教会，我们整个都是在教会里面一家人。我来到这边也是觉得，感觉到这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这个身体里面普世教会里面的一份子，这个是耶稣的身体，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圣经常用身体来比喻，来说明肢体的功用一个不一样。我们可是彼此是依赖，我们的功用每一个不一样，可是我们是有 interdependent。 我们到礼拜一的这早上，我们更详细的去谈到这个事情。所以第一方我们需要先注意的是，我们需要别人。英文讲 No man is an island， 我们没有一个人都是独立的，都是孤立的，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上面是如此，在教会里面更是如此，我们都需要别的肢体来弥补我们的不足。我们也需要用我们的长处，用我们的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教我们，要想神要怎么用我去弥补别人，不要只是在一个接受别人的帮助。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奉献给这个教会？我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去帮助别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我们不论是犹太人是希律人，为奴的是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以一位圣灵。我们都是同属一个身体，这是圣灵所造成的工作。就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保罗很坦白的跟我们讲，就算你不觉得，或者你你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这个神所造成的事实，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否定这个事情。所以他说，假如说我不是手，所以不舒服这个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舒服这个身体。不是说我要选择，我说我是不是属于这个教会，我是不是属于这个身体。今天当然有人说我不喜欢这教会，跑到别的教会去， 我还不是处于一个身体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个 issue。可是我想，基本神既然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神让我们在这个身体上重新发挥我们的作用，不是说我因为我跟他不一样，就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我就跑到别的教会去。我盼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我盼望我们当中能够让弟兄姐妹感觉到他在这个教会是被接纳。虽然我们是会有不一样，可是我们是在主里面是一家的，我们在主里面是合一的。同有一位，同是一个身体，圣灵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都有同一位的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这个是成为我们是属神子民的一个印记，一个 seal of approval 和 seal of ownership。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是一个印记，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神，是我们可以得基业的一个凭据，是保证我们已经达到，我们就保证我们可以达到神救赎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合一的身体。这是我们统一的指望，所以他说同有一个指望，我们是不是朝着一个目标去进行的？弟兄姐妹，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所行事为人要跟我们蒙召的恩上上配上称，就是配得上我们所蒙召的，要达到神要在我们当中所要成就的，这个是我们同意的指望。我们有同意的指望，这就我们就有这个动力去做。在人的方面，在我们一个信徒，我不晓得大家有多少时候会想这个啊？今年特别好啊！今年2012年，大家晓得有没有？已经知道2012年12月21号有人推车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说，这个有人说我自己绝对不同意的。OK， 不，有人说今年2012年12月21号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根据我不讲，因为我不相信那个想法是合理的，对，不会有人这样子想。Okay， 啊，可是一方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谁是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所以不要去随便相信，就是啊，不断的有人去去推测说某年某月某日。OK， 啊，这个是不信主的人也在讲，这个是2012年，不过绝对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知道，我们就不要去想。可是一件事情我们是肯定知道，是耶稣一定会回来，耶稣一定会回来，这个是肯定的，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而且会说圣经一直不告诉我们是哪一天，就是要我们随时做准备，随时做准备耶稣会回来。当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他，怎么去迎接主的再来，我们的盼望，这个是不是我的盼望？保罗说他知道他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的时候，现在道他已经守住了，美好的帐篷打破了，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而且不但是为他自己，也是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得着这个冠冕，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得到那个冠冕的话，我们有没有爱慕耶稣的显现？我们有爱慕耶稣的再来？假如我们说我们爱慕耶稣的再来，我们就要想让他再来的时候，我怎么去见他面？他所教会我的事情我没有做好，他要我们在这边在参与在教会里面去建立一个合一的群体，我在这个事情能够在神面前站站，我们有没有统一的盼望？有一个统一的盼望就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动力。所以圣经说盼望是个活泼的盼望， It's a living hope， 换句话说这个盼望是可以给我们有动力的，是会影响我今天的生活，不只是说哦，我知道明天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跟我今天的生活有没有关系？绝对应该有关系。既然我将有这个盼望，我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去走，我就要去朝着这个目标去看我每天所做的事情，我每天啊怎么用我的时间，用我的资源，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的生活，我在家里面我跟家人的啊的生活，在社会里面我怎么去传福音、带人信主，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这整个的生活，除了他说到我们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样一个的盼望，一个指望，然后他说一主一信一喜，一个主 所以在新译本的翻译中更详细的讲，主只有一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种。主只有一位，就是都我们都是基督耶稣，所有基督徒都有同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主是什么意思？他是主，就是我要跟随他，我要服侍他，我要顺服他，我要侍奉他。他是主人，我就是仆人。他是主人，我就是一个工人。这个主人呢，他的意思是我要理解，我要明白他想要我做什么，然后我要顺服的去做。他是主，我是要跟随他。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的意义的一个 follower of Christ， 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跟从他？我们顺服他？我们侍奉的对象是不是他？所以，我们既然是主只有一位，他就是我们的共同的生活目标。我们都是为主而活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建立一个合一的信徒群体，我们就要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是为主而活的一群人。信仰只有一个。有时候啊，在基督徒当中，我们的确有些事情我们的意见可能不一样，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包括在教会里面一些说法。啊，我刚刚吃早饭的时候跟教光坐在一起，他提到啊，你们教会最近也在处理一个，就是关于姐妹啊，可不可以教导，或者可不可以叫福音班的一个意识。我这里面不讲最近我自己的看法，或者我只可以跟你讲，甚至在教会里面啊，几十年个甚至说几百年在讨论这个事情，有些人认为是可以，有些人认为不可以。Okay， 我们似乎有些的处理事情上面是有不一样的。可是假如我们把这些的外就是 peripheral 这些啊周边的事情都撇开的话，其实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我们的核心的信仰是一样的。我们信仰的内涵是一致，因为我们都是靠着同一位救主，凭着同一的信心进到神面前。这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就是我们都是信耶稣，靠着同一个的救主，凭着同一的信心，就是信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主，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法，我们进到同一位神的面前。其余的事情在很多教会里面处理，比如说洗礼就是一个，所以的保罗也提到洗礼只有一种，无论你接受的水礼，这水礼的形式是浸在水里面的，我们叫浸礼，有些是洒水的，有些是点水的，这些都只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见证你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洗这个是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借着圣灵被圣灵洗净了基督的身体。We are baptized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我们都是凭着一个圣灵，所以这边讲到的一个洗礼只有一种，不是讲到我们接受水礼是接受哪一个形式，而是我们都是借着圣灵的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重点是我们都是真正信耶稣，我们都是得了一位圣灵的洗礼。不要让外表的一些仪式、一些的礼仪造成教会当中破坏教会，是造成教会当中的一些的艺术破坏教会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公司，基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抓住，然后我们在这些的当中，我们要容纳，要接纳别人的不一样。我们要找到一个公司，然后一起来进行在教会里面的事。一主一信一喜，然后再加上第七个一神，一神，这特别他详细的介绍，详细的讲到，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重复出现的是什么？众人，众人的父，众人之上，众人之中，众人之内。众人是指谁？你跟我。每一个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同一的，有同一位父，我们都有同一个生命，就是我们都是有神的生命，我们都是这一位神是超乎众人之上，他是远超过我们，所以人间 我们任何在教会里面任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让神做掌权，有没有让神做主，有没有看到神在我们众人之上的这个神？可是这一位神同时他也是万古众人之众，我们像今晚会提到主耶稣就是那个把彼此之间我们彼此的联络都合适的，白解各案个体，我们每个肢体当中怎么能够连贯在一起，这是主耶稣在当中关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就是讲他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三位一体的神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基督徒我们都是相信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天父，绝对超然的神。我们讲每一个信徒都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能够连接在一起，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靠他联络的合适白解白体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主耶稣是我们当中的和睦？ He is the peace， 他就是和平，他就是和睦。我们假如说教会里面没有和平的，这教会里面没有耶稣吗？绝对不是。既然教会里面是有耶稣在一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和睦？我们是靠他联络的合适，我们在他成为我们信徒之间的桥梁，贯通所有的信徒，而且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因为我刚刚提过，我们要合一，我们需要五个的要素。这五个要素从哪里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去做这些事情，要建立，我们要栽培我们当中有这些的 quality， 这些的 character， 这些的品格。当我们活出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些的要素，可以去建造一个合一的教会。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要建造合一的教会，要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为什么神那么去看重？因为教会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要住在我们当中，神现在住在我们当中。有时候我们察觉不到，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我们要追求合一，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信仰上面是合一的，我们的所信的是同一位神，是这一位神是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借着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如何完全的合一，还要在教会里面造成这样子完全的和谐共存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神所给我们的材料，神所给我们的做法，他自己已经造成解释，我们怎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建造起来。教会神要教会合一，因为这是他创世以前选召我们的心意跟计划，神已经造成了这个事情，主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事情，成就了这个救赎，把我们神教呼召我们进到这个身体里面，圣灵要继续的帮助我们去 carry out， 去实践出来。圣灵已经把这个合一赐给我们，我们要去保守，我们不要去破坏，我们不要去破坏，我们要去想，我在这边怎么成为一个有贡献、对教会合一有贡献的人。我们不但是要认识这些真理，我们要去实践。今天晚上我们会更详细的去讲。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去培育，这个 quality 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有时候没有表现出来，我没有表现出来，我没有把它完全的表现出来。实际上有某一些的也是在程度上面，在数量上面，质跟量上面，我们都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可是我们可以去彼此的上次，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一起。那今天讲到我们灵修的时候，讲到神啊，我们遇到各样的试炼就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我们碰到试炼还会觉得大喜乐？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神的目的，当我们经过这些试炼以后，我们要成为完全，成全完备，无所缺欠。神要我们当中要建立起来，就是借着这些的经历，借着我们啊一些的磨练，我们才被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够去真的达到去活出教会的合一， 不但是认识这些真理，我们去实践这些真理，培育这些要素，我们要持定这几个本质。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有一个的指望，我们是不是朝着同一个目标？一主一信一行一神，我们同一的基础，同一的目标，我们现在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活，否则的话，我们还是没办法达到那个目标。Peter Arnett， 他是一个 CNN， 我们在这边看电视的 ，CNN 就是有新闻啊的电台电视台，他是一个记者。Peter Arnett 有一次他在以色列。那时候常有恐怖分子在以色列造成许多的炸弹事情，他就去采访，就是有刚刚发生的事情，有这个炸弹在那爆发，许多人受伤，许多人在那边流血。Peter Arnett 他是记者，他开车进到那个地方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抱着一个受伤的小女孩，小女孩一直在流血。他跑到 Peter Arnett 面前求他说，你可不可以马上把这个小女孩送到医院去，她快要死了，你把她，因为她是智者，她可以很快通过那些的，他们是关卡卡得很紧，她确实不容易经过，除非你是智者。 Peter Arnett 是很出名的，所以他知道，他就跑去问他，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小孩送到医院里面去。那 Peter 就答应接他去，所以他们坐在车子上面，那个男就一直跟他，那个、男士就一直跟他讲，开快一点，开快一点，他快要死。结果他们真的是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医生马上就接，把那个伤还接过去。可是过几分钟以后，他出来说，很抱歉，太晚了，那是小女孩已经死了。Peter Arnett 对着那个男人，他说，我不晓得我该说什么话，他平常是很会讲话的。他说我很 lost， 我不晓得怎么去安慰你，我不能够想象你失去小孩的那么痛苦，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失去我小孩。然后那个男士跟他讲，这个不是我的女儿，我是以色列人，这个是巴勒斯坦人。他说我是以色列人， This is a Palestinian girl。 然后他接下去他说，可是有一些是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体会到，时时无论我们背景怎么样，我们都是某一个人的女儿跟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女儿跟儿子。There comes a time we realize that， 无论我们背景怎么样，无论我们的矛盾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无论如何他是神的儿女，跟我一样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对待他们，我们要怎么样追求跟他们合一。我们需要体会教会中的情况，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纵然我们言语原句地不一样，我们的信仰这些的看法不一样，对一些少次要的事情上面不一样，我们还是主里面一家人，我们还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教会的话，就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员都努力，每一个成员都一起去在这个事情上面尽我们所当之，做神要我们做的，看得合乎重道。神把每一个人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他的目的，有你的岗位，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合一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这就是我感谢你，你把弟兄姐妹聚在这边，你把这弟兄姐妹放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看到我们自己的岗位，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也看到别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一方面谦虚的承认我们需要别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弟兄姐妹有宽容，有宽容别人的不一样。我们要彼此忍耐，虽然有时候我冒犯了别人，或者说别人冒犯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和睦，因为你吩咐我们要彼此和睦。求主给我们有忍耐，给我们能够宽容。求主给我们看到，不但是你已经把这些的 quality， 这些的品质、品格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结出这些果子来。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培育，在这几方面，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以致在我们教会共同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更体贴你的心意，更经历到教会合一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何等的有福气，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你自己的作为，已经把合一赐给了我们。你要我们去保守，你不要我们去破坏。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审查自己，抓紧纪要的一主一心一心一神，身体只有一个，生命只有一个，我们有同一个盼望，同一个目标，帮助我们继续同心协力的走在这个路上，建造你的教会，成为你的见证。也叫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